有关此法，无咎无疑，于忧于悲，苦恼同住，奈征所系，愁期转多，无有停机。贪恚痴火，自言不息，纵患所缠，日夜挣扎，如患不食。有关此法是前头说的啊，上文所说的。前头说观无常，那么不子无常，说一切世间法呀，不止无常。那么还有其他的，无咎。无常的法谁也救不了的，也不能让他长。无疑，说在这个三界之中没有你所依靠的，无常就是无常。与忧与悲，苦恼同住，说这个无常法、生死法没办法救动，无依无靠的，跟他共住的呢是忧愁和悲哀苦恼。就是因为耐和争，你喜欢的呀叫耐，想让他常住不可能。争是争显冤家，想离开吧，离又离不开。就是那愁气，其实心不舒展了，是忧愁不安的意思了。他是在不停的挣扎，无有停机，他并不停留。那么这个贪嗔痴这个火焰呢，越烧越猛烈，不会自然的止息的，因此产生的呢一切的过患，日夜增长。但是这些你要认识的，入患不实啊，不认识的，如果认的入患不实了，那不烦恼就断了。一切无常法，不要把它当成实在的。现在让你修观，观就是思维了，观就是修啊，修，而修这个法，修了之后呢，你能够得到处理，能够得到处理。除了生死了，如果出不去，你在这生死当中没有一个逃避的地点，没有哪个处所能躲到生死的，躲到生灭的，也没有能救护你。这上头讲的这些忧悲苦恼一切的所具足的，就是生老病死嘛，就这四种嘛。不过分析把它说起来，在无常还没到来之前，还没到来之前，像这个说死还没死之前，要死了，准死，没有逃脱的。你到哪儿医治去呢？医治什么地方有个不死的处所吗？找个救护你的，救护你不死，没有，没有依靠。 可是必然的。同时你生的时候跟忧悲苦恼共处，你所忧愁的必然到来，你忧也没用处，无常必然到来。你忧愁能解决的问题吗？不能解决问题。说等待，等待救护者，没有能救护你不死的呀，必须得死。但是你别怕，越怕死的恐惧越大。如果你什么都不管他了，你反倒不怕了，不怕嘛，忧悲苦恼也就没有了。说我们一天当中24小时，那一生当中，就跟这个忧悲苦恼共住的，没有舍离的时候。等于死相现前，四大分离，在那四大分离的那种痛苦，那时候说不出来话，没法表达。痛苦的非常深，有死没死又活了，他说说那苦况，这样人很少，没有啊，就是死是什么情况。那时候忧愁跟悲哀啊追逐不舍，说越想越烦恼，热闹越重。假使有一呼吸还没断的时候，人家经常说一息尚存呢、啊。说那一个呼吸那一段还没断，希望想他回来，希望再想好，办不到了，没有这种依靠可能救你。文殊大师告诉我们，生死有畏，说在你生死当中是有恐怖的，恐怖的。那个菩萨当何所依啊？这是文殊大师问话了。文殊大师问说，生死是可畏的，是有畏惧之法。在这个时候菩萨常何所依啊？那菩萨应该依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？这出在净明经啊，有维摩诘经上说的。那维摩诘是答复菩萨与生死的畏重，就是菩萨在生死危难当中其他的办法都没有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当以如来功德之力啊，这功来之力。但是凡夫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本事，凡夫没有这个力量，这是菩萨，菩萨，菩萨他依他的所修，所认功夫，功夫得到这功夫了，正得了。凡夫没有这个，功德俩字啊，不要把它错解了啊，错解了。什么叫功？什么叫德？在那两边的，它是回向功德，和共生。共灾，这个不是功德呀，是什么？是福德，是那增加你的智慧，增加你的福德，不是你自己的，别人给给你的， 这个道理怎么讲呢？那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，这时候在南方，在南京先遇上遇上那个最初咱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梁武帝啊很求佛法，共生修塔建寺修庙，他就请问达摩祖师，他说我一生印了好多经卷，修了好多寺庙，供养好多僧众，我这功德很大吧？问初主，问达摩祖师有功德。达摩祖师说没功德，你所做的事都没有功德。那梁武帝就不高兴了，达摩祖师跟他就没缘了，达摩师就走了，走了。后来有人问六祖大师，说为什么达摩祖师答的说没有功德呀？那修塔建寺修庙南僧流通经典，这怎么没有功德呀？达摩祖师什么意思？那么这是那个做那个韶关那个伪刺史啊，唐朝的官叫刺史，咱是一个地方官吧，地方首长。六祖大师跟他说达摩祖师答复对的了，本来这些个没有功德，不是功德。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？为什么不是功德？六祖大师答复的说，这是福德，这是福业，不是智慧业。福业是靠你做这些事儿，佛菩萨加持你，但你做这些事是有福报，这叫福业，不叫功德。刚才我们讲这一段，文殊师利菩萨问这个文摩诘居士，有净明讲说的，无来功德的力量加持你，到了你身上变福德。那么福德跟功德有什么区别呢？功德就是咱们现在讲这个发光地，功是你每天用的功夫，念念所用的功力，但是你得到了功力成就了，功力成就了，自己悟得了，是本来本具的，得到的是因为功，功是修得的，这不是谁加给你的，加给不到的，不是佛力菩萨力加给你的，不是的，是你自己得到你自己本来具有的，因为你的功力够了就得到了，就叫得。说你用功行道得到明心了，得到见到你自己心本性的具足的，这叫性功德。性功德，这个功德跟你做那个使用经济或者是行善事两回事了。说我们有多少金钱，多少势力，多少福德，想换我明心见性，办不到的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。道呢，得有你自己去行，得你自己去修， 谁想加入给你办不到的。说你行道了，得道了，正得了，开悟了，明见性，这叫功德。那你斋僧修塔建寺，那叫福德呀，不是功德呀。功德得自修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，懂得。我们见功德牌位，那叫福德牌位。大众生加持你，大众生只剩你生活幸福，没有力量来让你成佛的，成佛得你自己修啊，那叫真正的功德呀。外头的六尘，内里的六根，这根跟尘不大啥相干的，起作用的就是识啊，识，这三六十八界，但是你这个中间这个识，它的转化，识就是智啊，是。昨天咱们讲坐禅，坐禅，等你功力够了，那一切境界全部攀缘了。你坐着的无念，无思无念，外头没一些境界相，外头境界相断，断外头境界相，内心呢识也就断了，识心不起，不要他生一些念，外觉沉静，内断根深起见，这叫功德，就是你所行的德呢。但这个呀，它使你一切的烦恼止息了，直到意识到是虚幻的，不是真有的，虚幻不是实在有的。等你一悟了，一尘不染了。等你没有悟的时候，那些烦恼，无穷无尽的烦恼缠绕你。等你一明白了，明白什么了呢？这些的入幻不实的境界，包括你的身心外边一些世界，这才能断烦恼啊。烦恼不是用你福德去买，拿福德去交换，那烦恼断不了的，要靠你自己的智慧修炼的功夫。修行就是练嘛，因为咱这一品就是专讲修行，修行怎么修定，定怎么能发生慧，这样才把你烦恼火一切缠缚你的全能断除了。有些事情不能把它错误的理解，对，错理解。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观想，观想什么呢？佛告诉我们最主要是要怎么做，我们学就为了去做。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就是修行，学来时候拿所学的去做，照着所学的去做，支助你生活一切事，也没个苦也没个乐。但是你没明白，没明白把支助生活的那些当成是苦，当成是乐，这是幻想，妄生的苦和乐的境界。说要你以佛所教授的方法 要对着他。如果你不对着他，把知你知住你生活的事儿当成苦当成乐，那你就苦恼了。本来这个事情没有苦没有乐的，知住你生活吗？但是你起变化，吃饱肚子就可以，要吃好的，是支撑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们要活着必须得吃饮食。但这里头就起种种的分别了，贪求妄想了，酸甜苦辣呀，粗粮细粮啊，一些口味啊，而且很多执着。那这里就选择了要吃好的，要撇离不要苦的。有些人他不能吃醋，那到山西来必须得吃醋，要炖点肥羊他吃醋不可，那他很苦了。有人不能吃咸的，你让他吃咸的他苦了。有些人吃辣椒，哈，他炖那没有辣椒他吃不下去饭，而辣的越辣越好。有些人他一沾到辣椒他没法吃啊，他没办法吃饭了。但是这些个都是外头的景，他高兴的喜欢的他的口味，他的舌根，那别人的舌头不是那样子的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要对着他呀，不要把这一个收摄进来。你在这个妄生苦乐分别嫉妒喜欢者耐耗者想得到，那得不到，得不到就苦了。你不和喜欢的那非让你吃不可，那你也苦了。那么江道四川不论什么菜里都有辣椒，那不吃辣椒的他没法下筷子，他吃到嘴里去嘴都辣麻了，他感觉很苦啊。而四川人呢他就高兴死了，他炖那有辣椒吃啊。这苦乐没得标准的了。什么是标准？耐耗而已，就是妄生的苦想乐想，一般说是幻想，要对着他。不是任何人在他生活当中，在他受用的时候啊，零售的时候，大多是苦多乐少。从生下来，从生下来，那在没生下以前再看经看吧啊，咱们胎儿在母腹当中那苦难很多的，那他不知道啊，没法诉求，没法表达了，生下来他就要表达了，就是不会说话的小孩儿，他表达就是呢，高兴的他笑了，他没有不能说话呀，不高兴他就哭了。小孩大时候哭的多吧，笑的少，他表示他苦乐，而表在受重的时候，那小孩耐哭。我说感觉他感觉就是苦没有乐，就是被这个苦乐忧愁把你束缚的，受是领受，领受的不散，你是在受，那就苦了。散的时候就不苦了，但是受而不散。这个身体除非到死，不死以前的不善， 带他居住了生老病死，到他死后了，一切纵祸所记所造的罪啊，祸害记中一身，立生毁誉损脑的事儿，损害生命的事儿，那你要逃避，逃避不了，逃避不了，所以叫苦多，苦多乐少，这是在人间了。我堕到三途去，没有乐，完全是苦。每一个人都愿停留在二三十岁，二三十岁病确实是少，身体也健康。可你到的活到八九十岁，人家说长寿啊，我现在活了九十岁，我感觉长寿有什么好啊，苦死了，那真就苦死了。那世间上不同啊，他认识啊，啊说哪个人长寿，说长寿的，说有钱的就好，我看不见得。那个药，我找医生看病吃药，药不灵啊。如果药要是灵的话，那这个总统啊，过去叫国王啊，那大臣呢，他要什么没有啊？什么药都能有啊？他能治得了病吗？不痛苦，没有吧？病是一苦，生老病死，佛说的，生咱们不知道了，过去忘了，不是不知道了。病人人都有，不论你年少的、年老的。为什么单说老病啊？老了本身就是病，一老了本身就是病。说生老病死，老的时候。你没办法让他停住不老，哪个人不老啊？这个不是金钱，不是你的国王势力能达得到的呀，这叫自然现象。少年的时候，少壮的时候，他居住享受，享受，他那时候没想到老，也没有想到病，但是他肯学习吗？爷们，我现在回忆我小时候，学习成佛，哎呀，不是一天的了，那自己劝自己了，慢慢来吧，就这样。时间并不等待，老了再想回忆年轻的时候，办不到了。说少年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，老了就感叹悲哀了。就是这个都是你平日时候惯想时候。当那贪嗔痴发高烧的时候，你想用用水啊，用这佛法教导的法水来交流交他，洗灭洗灭他的热闹，办不到，办不到，他不肯用，不肯用。不过现在有些年轻人，像你们都算年轻的了，能够精进用功，用法水验血，等他老的时候你成道了，成了道了就没有什么顾虑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对，说宁可说少年穷啊，少年穷没办没关系，身体健壮还能挣，莫受老来贫，老年要苦， 又老又病又衰老，处处都需要钱了，你找人帮助吗？没有啊。老时候本身就是病啊，这要你做什么呢？说你在乐寿的时候不要生贪心。什么贪？贪色呀，贪财呀，反正财色这财色这两个东西离不开的。少年气盛，经常发脾气，嗔恨心又特别重。如果少年不努力克服这些障碍，等到老年去修道啊，悔之晚矣。第一个，先认识你这个身体患难的忧患的事儿非常之多，说在最初就把它防范好，把身体很多的坏事儿把它放下，把它除掉。你老来时候就那难太了，如果少年不除掉，等这老年去再想除掉啊，那就后悔了，悔了也晚了。人家经常说悔之晚矣。但是一般的学佛者听佛的教导，照佛经所说话去做，不是没有，是有，还有的不多不多。那老年的比丘跟老年的道友逮个堆谈起来，说少年不努力，本来佛教导我们很多的方法，你不肯用，不肯去做，等到想用的时候身体办不到了，心里也办不到了，身心两俱伤的时候，这时候生了厌离心，就后悔了，悔之晚矣，后悔就晚了。如果着动点力，趋向佛的智慧，以佛的智慧来消失这些个无常、无等、无量、难得、无杂、无恼、无忧，到无畏成。虽然不能达到完全成佛，但是我们学大乘，别忘了小乘。它是我们中间一个休息站。你能把生死了了也好了，你断了见思惑，那你苦恼就少多了，起码少了一半。所以能那个再发大心，从佛的智慧来体会到，佛的智慧是救苦救难的，能救苦一些众生的。但是他只能告诉你方法，他又不能代替。这些个咱们所学的三地菩萨利益众生的，他们做得到了，他们不但自己做得到，而且要好教化一些众生啊。因为他自己有实际经验呢，他实际经验是这样子的。让你干什么呢？但是有为法，凡是有为法，一切都是无常的。让你这样观呢，兄弟，厌离有为法，学无为法。等无为法学到了，得到了，那一切都自在了，自在了。因为啥？得趋向佛的智慧。 小心着，念念关照，舍受佛所教化的，行之有功，得之于心，身行心得，身去做，心得到了，得到什么了？得到自在了，得到解脱了，得到无挂碍了。嗯，但是你得在求佛的道路上走，这单有一条道，叫菩提道，菩提道。嗯，但是你得到清净了，得到清净了，嗯，这就知道了，知道是厌离一切的世间，取佛的智慧。形容佛的智慧的时候，不可思议，无等，无量，难得，无杂，纯净的，清净的，无染的。到这时候，无恼无忧，一切无所谓。但是得到的，再不退还了，就再不退堕了。又以此方式，把自己所得到的供养给一些众生，教化一些众生。咱一般听天念的菩提或者菩提道啊，菩提心呐、啊，嗯，成就菩提果呀，嗯，就是觉悟嘛，觉悟。你修到了，你明白了，要修到了，觉悟了，真正成就了。障碍没有了，得到清净了。所以第二地叫离垢地，它是戒恨清净，一切的行为都清净了。这是利益别人的，假自修则利他。利他的时候呢，行布施，出地菩萨生大欢喜。但是到了第三地的菩萨，到了地菩萨，他就能断菩提，能断一切障碍。因为在修戒的时候，把一切障碍都防满都断了，而且他也有功德呀。他行布施道的时候，行布施道的时候，嗯，这个都叫菩提，叫自己的智慧的相、智慧的性合起来，佛的智慧。菩提又分为断，有断德，有常德。常德是法身德，断呢是智慧德。以智慧断一切惑，产生的究竟智慧。这个智慧啊，就变了佛的神通妙用。自己修行用功所得到的，叫做功德大。嗯，神通智慧功德大，智慧的妙用不可测，是测都不来的。所以这个佛的智慧不可思议，无等无量，难得无杂，无恼无忧，是无生不得退还，完了还能救苦救难众生，这些个德是无比的，无比的。无比的是说，一切地上菩萨，一切三贤位的菩萨，他们的功德也很大啊，修道也成就了，利益众生的事业也做的也很大，但是不能跟佛比，一直达到成佛。那要想达到无忧无恼无畏，得要修啊，就取得果德，取得佛的果德。 但是我们怎么样能达到前面所说的众生的过患，这个举出来一些诸佛的果德，两相比较看一看。你要想把那些苦难都断了，只有到成佛。你到成佛，那些都断了。要是没有成佛之前呢，是断不了，那么那到成了佛了呢，断了，断了什么了呢？没有苦了，不受苦了。苦是怎么来的？心里起惑，无明起惑，惑完了要造业，造完业时候感到苦果。人的惑断了，业不造了，以智慧所做的就是清净业、礼众生业，那这个国呢得到涅槃，得到不生不老，无悲无恼。等到我们没有烦恼时候，你那个惑就断了，一切惑都断了，就是那些惑眼，惑就是习气，惑是习气。其实这个就是根本无明惑，无明，把这个断了，把这个断了，不造业了。造业是由惑说起的，没有业了就没有苦果了，没有苦果了没有忧愁了，因为忧愁是受苦的时候感苦果的忧愁。没有祸，没有业，就没有苦果了，没有因果就没有了，就无忧了。没有忧还有什么悲难呀，还有愁闷呢，还有恼，一切都没有了，以这个为根本了。所以你得到了就是功德，所做的功，修行的功力成就了，成就了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吗？就无畏了。这正得是无余涅槃，所得的大用，要立生的一些大事情，立生大事情。在这个时候，一般的凡夫是住在生死，二乘住在涅槃。佛既不住生死，也不住涅槃，那叫无生无灭的，那佛的究竟大涅槃。所以不住的含义就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不住生死不跟不同众生，跟一些凡夫不一样，不是涅槃，不同二乘，总是利益众生救度菩萨，而具不住，究竟成佛了，成佛了。菩萨入世，见如来的智慧，无量利益；见一切有为法，无量的过患。在宇宙上生出十种的耐民心，菩萨观照上佛诸佛如来，观到诸佛的如来的智慧啊，无量无边的，观诸佛的智慧无量，得到的利益，菩萨所得的利益也无量，得到菩萨的智慧。菩萨的智慧是利益，利益众生才能得到佛的智慧，佛的利益成就不是自修成了，还得利益共众生，自利利他， 都成就了，所以得到无量的利益。菩萨见着一切诸佛的利益也想得到，那就是利益众生嘛。那么观看观看佛怎么样功力，怎么样修行的，修行的过程，正德的究竟。那么佛正德是无为法究竟，脱离了断除了一切有为。菩萨见到诸佛所在无为法上正得究竟了，那必须得有为法的过患全部断除。菩萨这个时候得看问题，他生出大智慧，他的智慧这叫正知正见的慧见，智慧以智慧观察一些众诸法，那在一切诸法时候他所做的，在有为法行的无为的观念，做的无为的事业，不是不是绝不求报的，菩萨精进绝对不懈怠的，菩萨持戒绝对清净的，没有违犯的。因为什么？菩萨的般若智慧越来越增长，越来越增长，他是以慧见，就是正知正见来对待一切有为的无量的过患。那他这样的来看一切众生，那众生就患过患就太多了，看见众生的过患，菩萨生起来，总的说来是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总的了。那他与一切众生就生出了十种哀悯心，十种哀悯心跟是不超出的慈悲喜舍。哀悯心呢，就调度众生，哀悯众生脱离苦难，明明是不实的如幻的，那众生他当为实有的，明明是假的，那众生是认真的。为什么？迷了吗？迷了他认真的。还有假之中的假，假之中的假，假里头还是假，假里又是假，怎么假？大家看戏剧看小说知道这是假的，没有看小说不知道是假的，但是你的心一时啊随着假的转，你喜欢的看眼睛你高兴，你不喜欢的人家烦恼你也跟着烦恼。特别年轻的看见爱情受到这各方面排害达不到目的，那苦极了啊！年轻人看着也更苦啊。看那演苦戏的替别人流泪，明明知道是假的吗？不是。为什么假的当中他还掺假的？这种过患呢是无量的。那生起哀悯心，哀悯心，那你看那个编著小说的人，你问他什么心情来写这部小说，他写小说也是喜怒哀乐忧恐惊七情全的了，他写的那悲哀的他自己就很悲哀，以悲哀的笔调以悲哀的思想来写出来，说别人看到也跟他产生悲哀。 不是这样子吗？我经常这样想，我也跟那做小说的人谈，特别做鉴赏小说的人，他怎么想的？我说那想那么些个入虚入幻假的，为什么不想佛经呢？他跟我说业呀，他说就是佛家所说的业呀，又有那种智慧，不了生死了吗？没有，特别是写《蜀山剪侠传》，写那部小说的人，我跟他很好的，完了他又写个《青城十九侠》，他编成很多小说，像那飞，那不是飞檐走壁了，吐口气变成剑了。我们在写小说的时候，怎么生的这些思想？他说这是我的秘密，他是吸鸦片烟的，鸦片的，他有特种技术。什么技术呢？那个鸦片呢，那时候不是白面啊，是那个打灯泡的，要点灯烧的，是这大炮，这一口气儿把这炮都吸的都变成烟了，完了他就坐在那个地儿吐，把这烟吐。这烟吐的满屋子都是烟呢，往他这儿看，看看的，突然间灵机来了，灵机来了，这思想跟着烟合了，拿起笔来就写。他只能烟没有了，他这段小说写完了，他也不写了。等下回再写第二段呢，还得烧烟，还得拿烟子。完了，形容这个山。形容山，形容水，形容剑侠，形容人物，他从烟里头变化回来，说幻中之幻。这个众生的思想啊，诸佛智慧的妙，妙就是众生思想妙，都是有为法，这都是有为法，都是入梦幻泡影。幻中之幻，那多了很多这些事儿，这就是的过幻，过幻。凡是已有一切有为法，见不到的过幻，只见他的利。怎么讲呢？就刚才我举这个。他这哑巴烟瘾呢是越来越大呀，他的死态死在哑巴烟瘾上的。他为了写小说，尽量的吸，吸完了吐着血，那瘾呢是越来越大呀。到晚年，到后来没法写小说了，一天那么吸，小说也卖不到钱了，鸦片也买不到了，困顿而死，没得家庭了，他没得家庭了。例如这些个人，他脑子怎么想的？你给他讲说这一切有为法，你明知道你做的都是假的，喜怒忧乐悲恐欢忧悲喜观着，不都是没有从他感情上编来的。你说这类众生孤独无依，特别是我说这个，他到最后了孤独无依。那大菩萨看一切众生，每个众生说人道还好一点，特别三恶道的，那关照这些个生起来哀悯心，最可哀悯的，还关照一些众生贫穷困苦生哀悯心， 我们大家看着那贫苦啊，困苦的，困乏的。如果你看见多了，你的大悲心自然就升起了。嗯，咱们所看见一般的就不算贫穷困乏呀。特别是边地的民众，边地的民众，那里生活困乏的，简直是跟畜生没什么差别。畜生还没有那个比排苦啊。咱们大家都看狮子老虎很凶很猛，他经常的挨饿呀，哪有那么些东西给他吃啊。他在内地没有吃的他能喂上，像烧了火一样的。等大家挨饿的时候，你想想胃火中烧，那胃上肠胃上谁需要，没有甜的他，他那起呢像起火一样的那么烧，那种困贫穷困乏，还有自己贫穷欠人家债，像逼迫的那种痛苦，那现在的人你给他谈的嘛，才体会到那种味道。可是众生发脾气的时候，那个火大的呀，贪嗔痴三毒啊，三种火都能烧死人呢。他火太大了，他愤怒太大了，自己把自己烧死了。这叫贪欲，贪不到的时候，那火发了，比复毒还厉害呀。特别是欲火，欲火分身，贪欲火过分了，他自己起火，欲火烧身，这类事情也很多的。三毒火焰，那就是菩萨见着如来的智慧利益众生，看见这类众生受痛苦，菩萨发大悲心，那悲心里头是大悲心的一种了，都在大悲心舍了。为什么众生不能够熄灭贪嗔痴呢？生难悲心，光生难悲心不行啊，菩萨要教化众生啊。见着众生注意牢狱之禁闭，生难悲心。这个牢狱禁闭啊，不是把你关在一个房子里禁闭，光是这个没大什么苦难。各种刑罚呢，大家看那个就是法律上经常有啊，紧闭时啊，紧闭时它有审讯时啊，还有气戒啊，而且不招供，老有刑具啊，还有刑具时啊，跟上种种刑罚呀。现在的刑法更苦了，是用电，电的力量，所以牢狱之苦。见着众生烦恼丛林横锁覆封，你那些个烦恼就装在那个密林呢，出不来了，找不着出路，到森林里头迷路了，不知道往哪方走。咱们也很少见到大森林了，咱得往康庄去，那些路上方圆几千里那个大树林森林，那你照到树林去，森林自然起火，自然烧自然灭，灭完了又长长，越烧越茂盛，这都是像烦恼的丛林，覆盖你没办法出来的。这当每一个人烦恼时候，你自己体会一下子烦恼、愤怒，希望达不到，一个愤火中烧，那你的这愤火呢，在那心里头像大火烧的一样的， 走投无路，这样人呢，这样的受这种苦难的人，还是不是人人都这样子啊？但是你有时候烦恼的时候，确实是想都解脱，不能得到解脱，都解决问题了才能解脱。但是你看贪财富的，做生意求发财的，看看那经营商业的，不但没发财，赔了本了，或者贷了债了，那种种的苦恼，深受的才能知道，没受过的不知道，没受的听啊，看呢、啊，自己亲友当中，说看着别的，看那破产的，被债务逼迫的，善于观察。因为众生不善观察，不知道何是善，何是吉，何是凶。咱不是在世间上要趋吉避凶吗？人都愿意吉祥啊，把那凶恶的道路避开，吉祥的地方得多走，但是办不到。为什么办不到呢？业系苦，被那业呀、把你束缚住，你想脱离苦难呢，很不容易，脱离不了。这点什么证明呢？咱们本身都能证明，咱们每位道友，你出了家了，没有业系你了，在家的男女关系、耐情你打破了，欺负不住你了，家庭的观念欺负不住你了，求名，这个事情还有不那么太严重，说你在普治寺求个什么名啊，有什么名你可得呀，求利，这里根本没利，自言的就没利，在见闻觉知你所觉处的，那就清净得多。那是不是这样就成道了呢？距离还很远，你还得学道了之后，学法了，善于观察。观察什么呢？每天你听到的、看到的、观察的对象，观察对象，何是善，何是恶，我问过几个道友，他说我们普陀寺还有恶吗？普陀寺啊，这种外景没那么显著，你的内心活动，内心活动很大，所有举念每一念不是善就是恶，没有落空的。善有大有小，恶也有大也有小。说你发一念不高兴的心，这个是你把它用佛教术语说就小嗔，不是大嗔。小嗔就能障你善门，善门关闭了，就是你思想这一念，恶门开了。就是你自己如果思念关照觉察来得快，不怕念起，自怕觉迟，我觉悟的快，马上能制止住，它不会发展了。而觉悟的慢，它要滋长的，滋长的，滋长到什么程度呢？ 那你离开普陀寺，找你那个能造业的地方去造业去吧。对，这个都叫你善于观察，善于观察，观察就是修行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德。修行就是功，跟你成就了得到了，那就是德。咱们看见这是事儿啊，好像是你要注意观察。咱们有很多小班的道友在这劳动练，说待三年待四年锻炼，这叫磨练呢，不受磨不成佛呀，这得磨练磨练，接受磨练呢，就耐下一直到落法。那不接受磨练呢，一年没希望还是不给我剃，两年没希望不给我剃，他不干了，他走了。这是一种，就是你身边的环境，一切的情况，什么是善，不什么是恶，要善于观察。说你不会观察，善恶分不清楚啊。善恶分不清楚，赶紧修行起来，修行得不到。堂上光阴白白的过了，过一天又一天，过一天又一天，白白的浪费掉了。善于观察含着有回向的意思。我郁闷闷小班的道友，我说你在干什么，我在劳动啊，我说回向没有，什么叫回向啊，我说你干这事干什么，那干的事就搬砖呐，劳动打整精进啊。我说把这个功德把它变了，回向，咱们学过十回向品都知道，把它回向法界。拿什么功德回向？就是这个，就劳动啊，搬个砖头，打整点扫扫地，扫扫地都算了，这很小嘛，很少啊，但是你把它扩大一下。对，这扩大的方式，现在的科学进步帮助我们修道的很多了。不过你这样看很小，你拿放眼镜把它放大，再放100倍，再放1000倍，那就大。所以你做这个事儿本身是很小，你用你的心把所做的一个善把它扩大了，善无大无小，行者的心定，没有大小，拿什么来定的标准？定善标准。修道者的心，修道者心就是功，这功最初不大。你越回向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，越变越大，功德无量。你救了100个人，救了1000人，救10000个人，这功德很大了。你不会回向，变成很小很小，就是100多个人嘛，你得的果报升天嘛。这个三宝过去了，你无量劫了，还有恶业又成熟了吗？升天化了，又堕到三途去了，一堕三途就造业，这三途出来到人类，一个人本身不说多人啊，时而善时而恶，时而发菩提心了，时而菩提心退了，时而怨恨心又来了，贪爱心无始的根本。 你自己可以考量，考量你自己，断贪欲，断嗔恚，到了什么程度？这些都是无明啊，贪欲、嗔恚都是无明啊。断了，断了，他有境界相的，根据佛所教导有证明，我断到什么位置上，到了什么地位。那距离佛呢远了，这叫善于观察。对于这不善的观察，菩萨都生耐悯心。这个心菩萨生的是耐悯心，耐悯这些众生啊，沦溺到三毒苦海当中而永远不能处理。见众众生无善法欲啊，他的欲望啊而现在贪嗔痴里头，没有求善法，希望求善法，善法就了生脱死的法，超出三界的法，乃不堕三途的法。一天呢想生极乐世界，这叫善法欲啊，生到极乐世界以后再不脱堕了。那最重要的，不要失住佛法。有些众生根本没闻到佛法，那他业障没办法。有些佛，有些个众生闻到佛法了，身道已经在学习佛法了，他又把它失掉了，这类众生是菩萨生耐悯心的。见着众生随生死流生耐悯心，看见一些众生啊，他的生死就这么流转，就不求处理，那菩萨就生大耐悯心。明明在这苦海当中尘呐、墨呀，一会儿生了，一会儿死了，一会儿生了，一会儿死了，要流转，没有停歇的时候，浊浊生死流，长流不息，不能停断，那菩萨生耐悯心。接着众生施解脱方便，生耐悯心。解脱方便，但是你得修道了，修道成道了，解脱了就是不执着了，没有束缚了，三毒不能束缚你，杀盗淫妄不能束缚你，五盖十禅不能束缚你，一切邪知邪见不能束缚你，那你得解脱了。要撕掉了解脱方便，咱们现在能可以得到，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解脱。现在我们每天所作所为都在方便当中，以这个方便来得到解脱，得到解脱。上头所说的那些苦难，这没有把它解脱了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，菩萨他看见众生有这么多的苦难，得不到解脱。这你刚刚救他出来了，他又回去又钻进去了。像地藏经的阎摩罗王问佛呀，说地藏菩萨刚把他救出去，他没好久他又回来了，因为他没得到究竟。他解脱了是暂时的，他那业呀根深叶茂的又把他拉回来了，就是最可怜悯的。说一切众生 在那苦难当中，无依无靠无告，找哪儿去求啊？告求告无门呐、啊，找个门径去告，没有。但是已经得到的不要满足，没得到的还要去求。这个说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那已经闻到佛法了，但是你要没得到解脱，要没证到果位，还没断到惑，那你千万不要懈怠，已经得到了，得到了佛法难闻，那你已经闻到了，就得到闻了。佛法难解，难解你能解到一部分了，你知道什么样是生死，什么叫是解脱，什么叫是自在。在生活世事当中，自己常是满足，报佛菩萨的恩，咱们生活条件难定，冬天不愁冻着你，有人替你操心了，夏天也不消热到你，你没有饥寒之排，这应该知足吗？世间事儿应当知足，但是你求了生死的事儿，求闻佛法的事儿，贫得很，值得很少，知道了又用不上，用不上不能解决问题啊，苦害归苦啊。把四件事儿总的说来，把它放下，不去求它，除世间的事儿，求法的事儿，把它提起来，提起来就是把它不要弃舍。你能够得到自在了，得到神通了，你跟我的神通还小，要求佛的神通，得大神通。当你对佛法有了一知半解了，距离还很远呢，那叫深入，深入，就像求世间的财富那样，把它掉一个个，掉个就把它求世间的变成求出世间的，把世间的事儿都放下。这个是说的三地菩萨，三地菩萨不是发光吗？发的什么光？这现在讲的都是他发的光，观照众生，光明照耀，看见众生有这么多的苦难。咱们上来举了十种啊，十种，以众生的苦难生起来哀悯心，就是大慈大悲，慈悲喜舍，要布施他们给布施他们给佛法，把佛法故事给他们，让他们生欢喜心，让他们舍离烦恼，舍离痛苦。但是这个发大菩萨心就不要厌烦，度众生是很难的，很难的。那已经闻到佛法的，而且不深入的，而且不求解脱的，你闻到是回事啊，所以听到，解脱不是名词啊。解脱你得到自在了，假使说你有病，希望不希望好啊？病是苦啊，病把你束缚了， 我好了，没有病了，那一身就轻松了，那就叫解脱呀，那解脱呀。现在烦恼有了智慧了，认识烦恼了，等你知道烦恼从什么地方升起的，什么是烦恼，知道烦恼升起了，知道升起了，我不生了，我不生烦恼，那就生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，他就不烦恼了，不烦恼了就有解脱了。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希望佛菩萨加持。当你这个希望加持，求菩萨慈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救我，这是求解脱的心。你谢谢。假使你再进一步关照，用你的智慧，自己的关照，找找原因，就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，为什么我要烦恼，这个叫智慧关照，一直追到底。你一不追啊，还是烦恼，要一追啊，烦恼没有了。在你追查的时候，觉察的时候，说智慧关照，智慧一照，假的没有了。同时如果你空观呢，修得好一点，住万法皆空啊，一观照见的空了，五蕴不是真实的，五蕴本非有，五蕴没有，是幻化的法。那你这样的观，观到一定程度，功力有了，解脱自在现前了。你观了没有了的，他束缚不住你了，你不烦恼了。你观照是最初修的时候是困难，感到你一进入了，出世间法、世间法都是一样的。我经常看，我小时候看那个学土工当徒弟的，就是现在工人吧，初学工人，你看见人家做的很轻松，但你去做你就做不来了，因为你没学过。你初当工人跟熟练工人跟技术工人待遇不同啊，技术工人就高啊，熟练工比你刚出当工人的时候你不熟练呢。你看那砌砖的，砌砖的那熟练工把砖往这边一拿，他四面挂点水泥往上一拿，稳稳当当行。不熟练的拿来，可就他就来回垫，做了老半天还没拿好，拿上去完了还得矫正。第一次关一周这个障碍事儿，那关很勉强，但是你关久了解脱了。病苦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病苦是苦，苦吗？痛吗？还不苦吗？如果你真正加点功夫，找找痛苦的原因，要是你的痛觉呀、啊，这痛觉，对，那过去一般的经上都这样叫闷，有觉觉痛，你有个感觉，哎呀，感觉很痛很痛的，但是这个感觉不痛，感觉痛，有觉觉痛，无痛痛觉。这个痛啊，痛不到感觉上去，这两回事，两个物质。如果你生病痛的时候， 你关照一下，有觉觉痛，这谁感觉的痛？感觉这个痛的，他痛不痛？等你关照的力量大的时候啊，关照有点入迷了，那个痛觉忘了，痛忘了，觉大，痛小了。可你刚关的时候，这觉悟还是不灵，还没找到，它是真痛。等你找到之后了，渐渐效果就好了。这不是成道啊，但是这是你修行的一个方法，修行方法。当我们被关到监狱里头去，你们希望不要关到监狱里头，在关到监狱里去，你想出去，习惯了抬头想出去，门关着呢，出不去。对，那你为什么把我关那里？为什么出不去呢？为什么这个门就把我障在这儿，我就出不去？你关呢？关了。当你关成熟了，门障在不了你了。门障在不了了，说你的灵魂呐、啊，你的灵啊，把你身体腰束住了，这得通了，得通了。有没有这个现象？确实是有的，那叫系统。等在监狱坐一天两天可以了，而十年二十年三十多年，对，那你在这里过得自然了，这个就叫小系统，不是大系统。小系统能有什么好处呢？使你身心呢不受损害，身心不受损害。那有些个你身心受损害是像什么现象呢？关的关傻了，傻了，或者关疯了，或者死到里头了，出不来了啊！这种数字相当多，相当多。但是你如果是习惯成自然，但是观想力和忍受力、忍耐力、忍受力、忍辱嘛，这些忍受力有了功力了，有了功力了，就这么功啊，用功用的得到了，得到什么了？得到顺其自然，这也算是解脱嘛。因此啊，用任何事物你都可以起这种观照的功夫。菩萨他的观照功夫是看众生，看众生之苦难，他升起怜悯心，咱本身就是众生，咱们这观照起个什么呢？起解脱自在。这没成呢，没成功，没成佛，没成道，这起码解脱自在，不会烦恼了。我烦恼了，我经常我自己拿监狱比地狱，我也经常这样想，我说这个比地狱好太多了。那地狱一天的看那地藏经上说那地狱，这个地狱那个地狱，就跟我们在监狱一会儿转到这个房子，转到那个房子，低级转到高级一点的，低级高级就什么受苦难多一点，高级的苦的少一点，不受刑罚了，寡受讯问了，苦难少一点。跟地狱有什么差别啊？那叫人间地狱，人家叫监狱，鬼道叫地狱。说人间监狱你住惯了，习惯了，我那时候就是想，我说我要下地狱呀，也没多大关系，也就像人间监狱差不多，就是精神上、肉体上。 但是你精神变物质，精神怎么变物质呢？我的精神不痛苦，随便你什么来了我都不痛苦。他没办法，不能让你精神要痛苦了，那比什么都厉害。没入监狱的人比入监狱的苦难多得很。如果在监狱里你明白了，就是比外头还保险，比外头还难以，没谁害你，没谁绑架你，别人伤害不了你。我在监狱这外头这种大革命啊，和我们好多的老道友比的没办法，票放上去了。我在里头还没事啊，人都还有保护，还有解放军保护。看你怎么想。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惯想力，懂得这个道理吧？看你怎么想。明明是很愉快、很安静、很修行、很好的，那你感觉是痛苦。有规矩啊，你不能乱窜呐、啊。我们这边跑那屋子，跑那屋不可以啊。对，你想自由不行啊。嗯，到斋堂给拿什么菜，有什么饭就就能吃啊。你不能跑到厨房去，我想拿口咸菜，拿口什么，办不到，没这个自由。那你这样想，苦恼了，那太不自由了，干脆回小庙，那我想怎么就怎么着，就看你怎么想。十法界想成的，佛是想成的，地狱众生他是想成的，他下地狱，一切诸法都入善。接下来看苦恼，接下来对着苦恼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